弟兄姊妹平安，今次题目好想来到去藉着这段经文来到去唤醒大家当初信耶稣的时候，你和耶稣之间那个的关系，那种的回应。圣经开始的时候，来到去提到耶稣在门徒正是步履满山的时候，在当中来到去出现，然之后就问了彼得一句的说话，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不知道这句说话当中有没有可曾勾起大家的信主时候的情景或者是回忆？如果用现代的说话，请大家再重新来到去演绎一次这句说话，你会怎样来到去用我们广东话来到去演绎这句说话？我会这样来到去演绎：如果这些物件或者这些人跌咗落水嘅时候，你会救边个？系咪咁？系会传神少少啊？系嘛？你会选择救边个？我相信大家好难嚟到去回答呢个问题。而当中，当你尝试再进一步嚟到去谂呢段经文嘅时候，你点样去抉择？点样去取舍？其实亦都好取决于你同主嘅关系，或者你用乜嘢嘅身份来到去面对面前一个这样的抉择。当我们决志信主之后，其实我们都经历一个的历程，就是我们将原本以自己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坐在张凳的位置，自己起身，让主来到去进驻坐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个的位置，这个凳的上面，成为我们人生的主宰。我们愿意将主权来到去交给我们的主。在当中作出一个这样的决志之后，而带来我们一个身份角色的变换，而在当中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而在当中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而日后亦都理应带来我们在生活或者是我们一些抉择上面带来一些的改变。信主多年后的今日的你，在今日你是否仍然愿意好像当初一样，这样为主来到去摆上，将生命的主权让给上帝？在这节的经文里面有三件事让我们来到去值得注意。当中的这些，它里面有两个的层面。第一，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个的这些是可以指到是这些的物件。大概个故事发展是，当他们即来到去去到加利利海边的时候，彼得就来到去同埋一班的门徒，不如我们去打鱼去。打不着的时候，打完之后在当中来到去见到复活的主，在当中然之后来到在这个加利利的海边，主亲自来到去煮埋早餐给他们吃，然之后就问：你爱我比这些物件更深吗？这些物件可以是代表渔船，可以代表一些网鱼的用具，可以代表是一些渔网，可以是鱼，可以是饼，或者是炭火。每一个人都会有他自己所喜悦并且视为珍贵 的事物。假如主在今日问我们：你爱我比爱这些物件更深吗？甚至要放下这些物件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来到去回应主？我想问下大家，你在家里面有几多本圣经？可能有不同版本的圣经，但是有没有发现，有时我们很珍惜这些圣经，甚至将它摆上去一个，去到一个供奉的层面。哇，这本是一本 好特別嘅版本，有靈修版，又有姊妹版，可能有唔同嘅版本。但係可能有時我哋會擺並唔係睇。喺我自己即係而家間房，我都收藏咗一本大概100年前嘅，即係嘅一本嘅記載早期教會歷史發展嘅一本古書。咁有時我都會攞出嚟咧，去即係抹下或者係睇下，不過有少少重註咗，咁就覺得係啊，真係好可惜。但我又唔會即係好認真、好有心去睇，因為即係主要係靠電腦而家。但有時都會喺當中會勾起自己一啲嘅思緒，甚至再近少少，大家你望下你張凳前面擺住教會嘅一啲嘅聖經，係用緊咩版本？係用緊一最傳統嗰啲成扎字一即係打直嗰啲嘅最原先嘅版本嚟噶嘛？咁有啲教會去到即係時移世易，去開始又發現，咦？呢啲版本其實唔係咁對應而家嘅時代嘅文字嘅時候，咁佢哋就開始啊要換聖經，咁要換一啲較為新嘅版本嘅時候，咁舊嗰啲點樣去處理咧？咁原來都會成為咗即係一個嘅難題，掉咗去，你敢唔敢掉舊嘅版本嘅聖經咧？捐咗去邊個要咧？咁舊嘅嘢，咁咪？懸空咗咯，咁我唔會喺度即係同大家去討論呢個解決嘅方法。咁但係我哋就係睇對我哋有感情、對得耐、對咗幾十年呢、這個舊嘅和合本，今日要你掉咗去用和合本新嘅修訂版本，係咪？不過我哋易啲睇啊嘛。咁舊嗰啲個位置係咪有啲特殊？你又唔想抌咗佢，食之無味，又棄之可惜，但又覺得佢有少少神性，掉落垃圾桶實在太褻瀆上帝，係咪？擺喺屋企你又唔會睇，這個就係我哋對物件嗰種嘅感情。這個係此其一。第二，當我哋即係再去嚟到去再去諗進一步嘅時候，喺我哋嘅生活上面，我哋有進一步嘅挑戰。有時呢啲物件唔係就係講緊我哋眼前嘅聖經，可能喺當中即係我哋會有我哋唔同嘅物業啦，可能有我哋生活嘅所需，可能有車啦，有樓啦，有剩。喺裏面係咪亦都進一步係咪要話俾我哋聽？喂，我哋就咁就唔要呢啲嘢，而跟住我哋就過一個截然不同、好即係即係一個好簡約嘅生活。喺裏面耶穌佢唔係講緊啊，我哋忽然之間就要變賣曬我哋嘅樓、我哋嘅車，唔係耶穌係話，當身份轉換咗嘅時候，我再一次嚟到去強調。一個身份轉換嘅時候，喺未信主之前，可能呢啲嘅樓、呢啲嘅車，甚至係我哋嘅積蓄金錢，呢啲都可以成為我哋生活或者生命裏面嘅主宰，絕對唔奇啊嘛，係咪？但係當我哋信主之後，我哋嘅身份唔同，當我哋用一個唔同嘅身份嚟到再去對待呢啲嘅事情嘅時候，我哋只係呢啲物質嘅管家。我哋更加要成為上帝俾我哋即係百般恩賜嘅好管家，嚟到好好管理我哋呢啲嘅樓、我哋呢啲車，或者係我哋擁有嘅財產，或者係物業。一旦有需要嘅時候，其實呢啲嘅事情，我哋願唔願意放低，都係上帝俾我哋一個嘅挑戰。你話有少少難喎，但其實弟兄姊妹，你再諗深一層，一啲都唔難。在乎你怎样来到在当中去取舍。在社会上面有一些这样的事情来到去发生了。有一位28岁的年轻人在2年前左右去发现呢，就患有一个叫多发性硬化症。大概半年之前就开始来到去就是发现啊，原来有一只标靶药呢對醫治呢個嘅硬化症係好有效，不過咧就唔喺醫管局嘅藥物嘅名冊上面， 咁而因此呢位嘅年青人係需要，如果你使用呢隻嘅藥物嚟到去醫治呢個嘅癌症嘅時候，唔係呢個嘅硬化症嘅時候，係需要自己去俾16,000元嚟到去買呢一隻嘅藥物。咁喺裏面係對佢自己同埋對佢屋企人造成咗一個好龐大嘅經濟壓力。但係為咗即係佢屋企人為咗嚟到去 ，sorry。去幫助一位嘅屋企人，幫助一位年青人，屋企人就賣咗佢哋而家呢一個嘅物業嚟到去幫一個嘅年青人嚟到係每個月嚟去支付佢嘅藥費。喺當中，佢哋一家人改為嚟到去租樓住。弟兄姊妹，有時我哋會覺得。呢啲嘢好似係我哋即係好難嚟到去作出抉擇、作出取捨。但係當我哋面對一個咁樣嘅場景嘅時候，我諗每一個人你都會義無反顧，即係嚟到去變賣我哋呢啲所謂嘅身外物，嚟到去幫助我哋屋企有需要嘅人。呢個就係嚟到去帶出你。爱我比这些物件更深吗？在乎在当中你用什么态度，用什么身份，带着什么情感来去做这个决定。而第二亦都可以指是你爱这些人比爱我更深吗？可能耶稣望着剩下一小撮的门徒，然后对彼得讲这句说话的时候，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就是亦都可以指住你爱我比这些人更深吗？我相信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心目中你都会有一个非常或者有几个非常之重要的人物。假如主在我们心里面在这一刻对我们来到去作出一个这样的问题，你爱我比这些人更深吗？我们又会怎样来到去回应上帝？最簡單，有時我哋即係同啲年青人去傾偈，就係當你最愛嘅人同耶穌跌咗落水嘅時候，你救邊個？有時佢哋都會問我：你會救邊個先？咁我哋即係話啊，耶穌係上帝，梗唔會即係怕水啦。咁都唔係呢個問題，大家都知道，但係真係答唔到。跟住大家可能會即時會諗起騙以撒呢個嘅故事。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亦都一个这样的叫做大家开玩笑之间，其实都令我想起，其实我愿不愿意献上自己的仔。在当中我们来到去尝试从路加福音第14:26，即是那里曾经这样讲过，让我们来到去想。经文那里讲话，我们应该爱耶稣过于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如果以这段的经文就是在当中来到去代入的时候，可能我们要去学习的不是要在两者之间来到去取舍，但我们当然明白当中的意义是你当你看重你的亲人远远大于上帝的时候，咁係會出現咗問題。例如我哋即係如果有小朋友，我哋就會好切身體會到，我哋有時真係會睇我哋小朋友嘅需要係大過遠遠大過我哋即係上帝對我哋嘅需要。或者我哋嘅家人、我哋嘅親友，當佢哋有需要嘅時候，而有時我哋可能會覺得咦，佢哋好似同上帝有一些拉扯的时候，我们又会怎么选？但我们从路加福音第14那里看，是原来圣经在新约另外一段经文带给我们一个出路，是我们要学习将这些生命去交在主的手中。上帝只是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同这些生命、这些人能够有机会来到去一同的生活，一同建立有一份好血浓于水的关系。 但是原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最后要将这些生命将他们带回去上帝，由上帝亲自来到去管理他们的生命。这个才是我们在作为神儿女在这个身份去面对这些抉择的时候应该要有的一个的态度，应该要有的一个的决定。不过弟兄姊妹，我们再去看回，就是如果以上一些这些的抉择在我们未能对我们作为神儿女这个身份作出一个很清楚很明确的确定的时候，其实你是做不到这些的决定，或者你会觉得非常非常之艰难。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你又会怎会作出这些的抉择呢？是不是礼手就将上帝即是摆在一边，不需要挣扎甚至是。但是这里要注意是主去三次的来到去呼唤彼得，更加去里面来到去用一个很特别的称呼去称呼彼得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大家如果揭开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二节那里，大概你会知道在当初主耶稣来到去呼召西门，即是约翰的儿子西门的时候，就是正正用着这个名。西门是最初的时候上帝对他呼召的一个的称谓。而西门的意思可以我们去查回个意义的时候，可以是代表沙漠、荒凉或者是废弃之地的意思。在里面亦都代表住犹太人长期亡国一种很灰凉的心情。耶稣见到彼得的时候，他更加给了他一句的说话，就是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OK， 是的，不过以后你要叫基法。基法翻出来的意思就是彼得，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是一嚿大的石头。而这嚿石头在日后再带出一个很长远的意义，就是教会要建立在这嚿石头的上面。而在一句的称呼的里面，这几次的呼召当中不断来到去 recall 回提醒回彼得，去当日主怎样来到去呼召他，来到去跟从他。我相信新的命名是会带来新的身份和使命，在旧约都出现不少的，例如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扫罗去到新约，扫罗改名为保罗。而在今日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些这样的例子呢？在青少年那边有一个大专生，在大概一年前去跟我说，林传道，我要有一件事作出一个决定，那是有什么事啊，煞有介事这样。我看完即是撒母耳记之后，我要好像撒母耳一样，我要改名，改什么名啊？改名做 Samuel， 他由叫 Ares 变了做 Samuel， 他要好像撒母耳一样这样来到去跟从上帝。而 Samuel 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是过多月前有两位年轻人出来说他要来到去短宣，那两位其中即是较为矮的那一位，那一位就是去立志来到去这样来到去跟从上帝那位的年轻人。在我们生活里面不是缺乏这些的例子，在社会上面也都我们会见到有一些这样的事例来到去发生。如果大家仲记得大概是2012大概13年左右，大家记不记得陈振聪是哪个？是啦，哇岌头啦，我知道大家记返起。他是一个增产不成功搞到呢即是官非前身的一个即是风水师啦，可以说是。是啦，咁后来呢即是在这件事之后，他经过辗转来到他当中，即是来到他认识了林以朗牧师。跟住呢他就跟牧师呢来到去定期返教会听到。咁返到教会呢就好奇怪，他估唔到教会嘅人对他是非常之包容。 嚇，好有愛心。咁有一次咧，佢又主動去參加一個咧，即係來自非洲嘅牧師嘅佈道會，好感動，跪喺地上面咧，即係成個鐘咁樣嚟到去祈禱。後嚟咧，即係牧師就見到佢咁樣，就話俾佢知，上帝已經除去咗你嘅舊名，換上咗一個新嘅名字，叫做 Peter。咁從此咧，啲教友就改咗名咧，叫佢做即係叫陳振聰咧，就做 Peter。咁唔知啲即係原來係有啲咁嘅事情發生，甚至喺即係我嘅舞會都有一位咁樣嘅弟兄，從前即係我叫佢做佢嘅乳名啊嚇，咁唔講啦。咁但係佢喺一次好深嚟到去經歷神之後，佢改咗名叫 Washman。咁佢我諗有啲學生即係過去都係去間補習社嗰度補習，咁喺裏面我哋見到原來名嘅改變係會帶嚟我哋一個即係身份同埋使命嘅改變，而喺當中原來改名唔係完全係即係就係咁簡單一個意義。原來在這裡，當我們成為了上帝的子民之後，為我們定立了一個很清楚 的指標，成為了我們一個朝向上帝的一個的很重要的里程碑。而上帝子民這個的身份，為我們來去帶來了一個就是一個十分重要，甚至可以說一個重新的定義，就是原來藉著之前那兩個的例子，就是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這件事原來就是在裡面來到去帶出上帝的子民，就是要願意，就是那班願意放下自己，能夠看到自己的軟弱和不是的人，而在當中他們願意嚟到去將呢啲嘢為上帝嚟到去放低，呢個就係當人成為咗基督徒之後，確認咗上帝子民呢個嘅身份，唔單止從改名嚟到去帶嚟呢個身份嘅改變，一個標誌性嘅改變。原來喺當中佢願意放低自己，睇到自己嘅軟弱，改變自己，咁樣嚟到去跟從神。這個就成為神子民一個很重要的指標，並不是單單靠一些什麼的傳承或者是傳統啊，或者是父母留下來，這個這樣你就繼續跟，這個不是這樣。而當時的猶太人就很重這種的觀念，因為是祖先承傳下來，而跟著這個的血脈你就可以成為上帝。但是在經文的裡面你都可以帶出，不是因为这些的成全，而是因为在当中你愿意为上帝来到去有所的放低，立志改换你的人生，你的方向，这样来到去呼召上帝。而再值得留意的是，原来在旧约这些的呼召的当中，往往就是在当时一大群犹太人正正在犯罪或者是得罪神的境况底下，神亦都藉住某一些先知，或者是藉住他的使者来到去唤醒百姓，希望可以再一次的来到去叫群众在当中起来悔改，一起的来到去归向上帝。所以彼得在这里来到，不是耶稣在这里来到去对彼得的呼召，就正正就是在一個這樣相似的處境下來到去發生，在當中他們來到去盼望在這個的氛圍的裡面，在這個的環境的裡面，他們再一次來到去回轉，將個心來到去歸回向上帝，而改名就是這樣的情況底下帶來一個身心靈的改換。我們都盼望在當中的呼召能夠讓我們來到去回到回去上帝最起初呼召 我哋嘅初心，喺当初你点样嚟到跟从主，主又点样嚟到去呼召你去跟从佢，喺今日成为我哋一个好重要嘅提醒。何为上帝嘅子民？今日点样即系嚟到去重新去定义神子民嘅身份？就是人要离弃过去我哋过住罪恶、过住犯罪嘅生活，然之后喺今日开始，因住呢个嘅召唤，我哋重新嚟到去归翻去到上帝嘅身边，让生命嚟到去俾上帝嚟到去掌管。呢个就系神子民一个身份嘅标记，成为咗我哋一个好重要嘅坐标。而在里面，当我们有这个身份之后，下一步我每次都讲，在主日之后就是差遣大家出去为神来到去作见证，你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神的宣教士。在当中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是用一个这样的体会来到去到他们的工作的岗位上面为主作见证。一个刚刚出来社会做事没多久的姊妹 去入了行做 account， 她每天都很忙的，每天做数做到天昏地暗。有一天她的同事来到去拿着盘数跟她说，喂，你这里不用这么烦啦，做咁多个步骤，然之后先至即系搞掂呢盘数，即系做少少嘢咁咪得咯，唔睇呢度，唔记嗰张单，咁咪简单啲咯。其实问题唔大噶，就算俾人知道，其实话唔记得咗，即系咁咪 OK 咯。但嗰位嘅姊妹，佢好坚定嚟到话俾呢个同事听，对唔住，我系唔会咁做。咁喺当中，佢哋知道佢係有信仰嘅背景。呢个就係喺当中领受咗呢个新嘅身份使命嘅时候，然之后佢有一个咁样嘅勇气喺佢嘅职场上面嚟到去作见证。亦都有一个咁样嘅见证，就係有一位姓袁嘅年青人，佢曾经同父母嚟到香港咧，即係作一个一个大围嘅一个咁样嘅见证。佢曾经同佢嘅妈妈合著一本书，叫做《不再是我》。佢生长喺一个移民嘅家庭，父母咧都系一啲顶尖嘅专业嘅人士。爸爸系牙医嘅博士，哥哥又系牙医。咁佢攻读牙科最后一年嘅时候，一日佢同阿妈讲：我系基噶。咁希望妈妈咧能够接受佢。然之后妈妈听到呢个消息之后就十分震惊，佢强烈要求佢嘅仔嚟到去改变佢嘅生活方式。但系呢位嘅年青人佢断然嚟到去拒绝，并且咧执拾行李咧嚟到去离开呢个嘅屋企。嗰时父母嘅关系真系跌到入冰点，但系喺嗰时佢亦都系即系佢父母嘅关系亦都系好恶劣，正正系准备离婚嘅关口。阿妈听咗个仔咁样嘅说话嘅时候，佢就想了结咗自己嘅生命。喺呢个妈妈自杀之前，佢想见佢嘅仔最后一面，跟住就搭火车去到儿子嘅学校。喺火车上面，佢读咗一本福音嘅小册子，佢满心嘅感动，信咗耶稣，生命得着一个好大嘅改变。他按住小册子的地址，跟着一些基督徒一起去祈祷，一起去读经，他心中很满足。后来他跟儿子去见面，渴望儿子亦都信耶稣。可惜他的儿子就叫他走，不要你走啦，阿妈。阿妈亦都走之前给了一本圣经他，他跟住就将这本圣经就很快掉咗落垃圾桶。咁妈咪好无奈，即係唯有日日返去为佢嘅仔祈祷啦，逢星期一就为佢禁食祷告。后嚟佢嘅仔嘅学校知道佢唔单止即係过住一个同性恋嘅生活，跟住仲染上咗毒瘾，咁校方就勒令佢离开学校。佢喺芝加哥成为美国11个省即係一个毒品嘅总代理。 离开学校之后就过住一种糜烂的生活，最后就犯了事，还坐了监，被判了六年的监禁。在监禁的期间又染上了艾滋病。有一天他在垃圾桶执起到一本的圣经，他再看圣经的时候，他读到耶稣基督对他的爱，他大受感动，在当中他悔改信主，然后告诉妈妈他想读神学，学习怎样去作见证，学习怎样去完成基督的大使命。亦都因为他的行为良好，刑期由六年减为三年。离开了监狱之后，他读完他的神学博士学位，很多的时间在美国四围为主来去作见证，见证神怎样改变他这个同性恋的倾向，以及怎样改变他在这个吸毒戒毒的过程，以及他成为毒枭的过程，一个扭转和改变。他没有其他，他知道没有其他的能力能够去救一个这么堕落的青年。在当中他的见证来到去给他身边的人来到去看见，唯有福音才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当我们去听到主来到去这样呼召彼得的时候，原来这个呼召带来第一，你爱这些物件更深么？好浅尘的嘢系咪？第二，你爱这些人比我更深么？难少少。最后喺当中，去确立咗自己身份嘅定位之后，上帝最终极嘅目标系差你出去，你都系一嚿磐石嚟嘅，差你出去为主来去作见证。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身份的体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生命的经历？有没有被主这样来去转化，以致我们明天回到工作，或者在我们家庭，在我们生活的时候，这样来去预备为主作见证？求主你保守带领我们，上帝在今天仍然期待着今天的彼得出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求主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同心祈祷。亲爱主耶稣基督，我们求你再一次来到去让我们回想回昔日你对我们的呼召，这份可以是一份的初心，一份最单纯的心，在今天这份的心我们有没有改变，或者有没有退却冷淡失色的时间，就正正在今天我们求上帝你再一次来到去藉住你的话语重新来到去呼召，让我们起来为你作见证。求你去帮助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